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是2月23日，接下来请听这一小时的美国之音的简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对美国中国达成贸易协议表示乐观，预计不久之后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与此同时，中国代表团在美国谈判时间将延长两天。特朗普总统星期五在椭圆形办公室对记者说，我认为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很大。在他发表上述言论之际，美中两国本星期在华盛顿进行了一个月来的第四轮磋商，试图化解全球这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已经持续半年多的贸易争端。这一轮谈判原定于星期五结束，但由于中国国务院总理刘鹤领衔的中国代表团同意在华盛顿再停留两天，特朗普表示，因为会谈进展顺利，美中双方计划在整个周末继续谈判。中方代表团将在星期一晚上或星期天晚上或星期一早上离开华盛顿。在如何对待中国电信设备巨头华为的立场上，特朗普政府对外界发出了看上去相互矛盾的信号。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发出推文说，他希望美国通过竞争胜出，而不是把目前更为先进的技术挡在外面。而就在同一天，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警告盟国，美国将不会与使用华为设备的国家分享情报，也不会与这些国家合作。一些迹象显示，美国游说盟友不要使用华为产品和技术的努力正在遭遇挫折。特朗普星期四上午连发两条推文，他在第一条推文中说，我希望美国能够尽快有 5G 甚至 6G 技术， 5G 远比目前的标准更强大、更快、更智能，美国公司必须加大努力，否则就会掉队。他在第二条推文中接着写道，这很显然是关乎未来，我希望美国通过竞争胜出，而不是把目前更为先进的技术挡在外面。金融时报的报道说，特朗普此言似乎表明他不愿意签署全面禁止华为的政令，加大了他正在为美中达成协议、结束两国旷日持久的贸易战争端做铺垫的预期。至少有两个委内瑞拉平民在靠近巴西边境地区与安全部队发生冲突，在此期间有两个人被打死，另外十多个人受伤。据报道，事件发生在委内瑞拉东南部靠近巴西边境的格兰萨巴纳地区，那里是蓬佩土著居住地。目击者说，当时人们在抗议有争议的马杜罗总统试图将人道救援物资拒之国门之外。一个当地的官员对美联社表示，当安全部队的坦克开进与巴西接壤的这个地区时，佩蒙土著和委内瑞拉安全部队、国民卫队以及军方发生冲突。据报道，有关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将结束对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调查，并将在几个星期发布调查报告。关于穆勒报告内容引起了许多猜测，他会让特朗普总统牵涉犯罪行为，还是会为他开脱？特朗普总统一再称，这个调查是猎巫行动。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1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在上一讲里，我们谈到 Stuart 家的小儿子 Robbie 在申请上哪所大学的问题上拿不定主意，他的姐姐 Susan 建议他去问问学校的升学辅导员。
在今天的这一讲里，我们就跟着 Robbie 一起到 Riverdale 中学去，听听升学辅导员和 Robbie 的谈话。 Robbie 事先已经和升学辅导员约好了时间，所以他进门的时候，升学辅导员已经知道他是谁。
其实 Robbie 上大学可以有很多选择，但是他不知道应该从哪里入手。升学辅导员既了解很多大学的情况，同时呢也了解高中毕业生这种茫然的心情，所以他擅长的正是通过问学生一些问题来了解他们的需求，然后呢帮助他们理出一些头绪。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Calm down with Calm C-O-M-E Down D-O-W-N Calm down with 是个动词词组，意思就是染病患病。
Tissue T-I-S-S-U-E Tissue 是名词，意思是纸巾软纸。
Major M-A-J-O-R Major 既可用作名词也可用作动词，意思呢是大学里的主修课。
MatterM-A-T-T-E-R Matter 是动词，意思是要紧相关。
Unimportant U-N-I-M-P-O-R-T-A-N-T Unimportant 是形容词，意思是不重要。
Locate L-O-C-A-T-E Locate 动词，意思是处于位于。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Yes? Come in.
Miss Lubecki?
Yes. Hello. You're Robert Stuart.
That's right. Robbie.
Well, Robbie, do come in. Shut the door behind you, please. And have a seat. Good. Now, Robbie...When you made this appointment, you said you wanted to talk about choosing a college. Oh, bless you.
Oh, thank you. I guess I'm coming down with a cold.
There's a box of tissues on the shelf beside you. Feel free to help yourself.
Oh, thanks.
Not at all. Now, Robbie, I'm going to ask you some questions, and we'll put your answers into the computer. You just need to tell me a few things that you're looking for.But the more information we can give the computer, the better. Then it will give us a list of colleges that fit your needs.
Oh, sorry.
No problem. Shall we begin? Major field of study.
I think that might be journalism.
Location of college. Is it important to you to stay near home, or are you willing to live anywhere?
I don't know. I don't think it matters to me.
That's a good answer. I'll mark the space that says unimportant. Now, size of college. I can give you some choices here. 500 to 2,000 students, 2,000 to 6,000 students, 6,000 to 12,000 students, more than 12,000. Here you go, Robbie.This is the list of colleges that offer the things you want.
There are at least 20 listed here.
Those colleges are a good place to begin your search.
Boston Colleg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My father and grandfather went there.
An excellent university. Of course, it's very large.
Most of these colleges are located in the Snow Belt.
You're right.Michigan, Iowa, Indiana, they are pretty far north. Winters are long and cold. Oh, here's University of Florida. That's in the south. Would you like to live in the Sun Belt?
I'm not sure about...
It sounds like your cold is getting worse.
I think so, too. Miss Lubecki, maybe I should take a look at the University of Florida catalog. The Sun Belt sounds pretty good right now.
We刚才听了这一讲的英文课文，下面我们来分段听，并逐句翻译和讲解。在课文的第一段里，Robbie来到升学辅导员Lubecki女士的办公室。 可是Robbie还没有来得及问任何问题，就打起了喷嚏。Yes?
Come in.
谁呀? 请进。
Miss Lubecki?
Lubecki女士?
Yes. Hello. You're Robert Stewart.
是的,你好。 你是Robert Stewart?
That's right. Robbie.
是,叫我Robbie好了。
Well, Robbie, do come in. Shut the door behind you, please. And have a seat. Good. Now, Robbie, when you made this appointment, you said you wanted to talk about choosing a college.
好, Robbie, 快进来, 请进来后把门关上。 你坐。 好, Robbie, 你预约这次会面的时候说你想谈谈选择大学的问题。
Oh, bless you.
Oh, 上帝保佑。
Oh, thank you. I guess I'm coming down with a cold.
谢谢你，我想我可能是感冒了。学习英语的时间啊，越长就越会觉得最简单的词儿往往是最难翻译的词儿。哎，小华，你为什么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啊？好，
玉文，我先问你几个问题，请用最简单的词来回答。 你周末过得愉快吗？愉快啊。去看电影了吗？去了。电影好看吗？好看啊。你看，我问了你三个问题，你分别回答愉快、去了和好看，但是要是用英文回答呀，都是yes。对耶，这说明了在翻译的时候不能够太死板，而是要根据上下文在不同的情况下用不同的词。在这个课文里呢，Lubecki女士听见Robbie敲门，她没有问 Who is it？ 谁呀？而是说yes。在这里yes就不能够翻译成是、行或好。在这里呢，它的意思只能够是谁呀？我们再来看看Lubecki女士对Robbie说的一句话： When you made this appointment, you said you wanted to talk about choosing a college. 你预约这次会面的时候说你想谈谈选择大学的问题。To make an appointment。
也是美国人日常用的短语。这啊，不仅涉及语言的表达形式，而且呢，还包含美国的文化。在美国，很多事情都要先预约时间，甚至啊，到朋友家去你也得事先约好呢。临时敲门去拜访别人，这是很少的。如果你要去检查身体，你也必须打电话先约时间。你可以说 I would like to make an appointment.
Robbie大概是得了感冒。 一进Lubecki女士的办公室就打了个喷嚏，Lubecki马上说 Bless you， 这也是美国人的习惯。每当一个人打喷嚏的时候，别人就会说 God bless you 或者 Bless you， 意思是愿上帝保佑你。简化了呢，就是 Bless you。
那么另外 Robbie 对辅导员说他可能啊感冒了。 I am coming down with a cold. Come down with 这个动词词组既没有来，也没有下来的意思。 To come down with 就是得病的得，或者患病的患。这个呢，和很多其他动词词组一样，光从字面上是很难猜到意思的。接下来是课文的第二段，Lubecki女士告诉
Robbie， 她必须先问他一些问题，然后把他的回答输进电脑。 这样就可以得到一个初步的大学名单。Lubecki还说，为了提高准确性啊，输入的信息越多越好。There's
a box of tissues on the shelf beside you. Feel free to help yourself.
你身旁的架子上有一盒纸巾，请随便用。Thanks.
谢谢。Not
at all.
不客气。Now,
Robbie, I'm going to ask you some questions, and we'll put your answers into the computer. You just need to tell me a few things that you're looking for. But the more information we can give the computer, the better. Then it will give us a list of colleges that fit your need.
好 ,Robbie, 我要问你一些问题，然后把你的回答输进电脑。你只要告诉我你想要的是什么，但是我们往电脑里输入的信息越多越好，然后电脑会列出一个能满足你要求的大学名单。
Oh, sorry.
对不起啊。
No problem.
没事。
电脑在美国的应用已经相当广泛。你看 ,Robbie 需要得到有关申请大学的指南。升学辅导员只要把 Robbie 的要求输入电脑，电脑马上就给你一组能满足这些条件的大学。
电脑啊，确实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方便。我记得我在准备申请大学的时候，还得和一些大学联系，请他们把材料寄来，看了以后才知道这个大学是不是符合我的要求。
对呀，现在花几分钟就可以用电脑得到信息了。玉文，我们还是来看看电脑怎么帮助 Robbie 选大学吧。Lubecki 女士对 Robbie 说，要先知道 a few things he's looking for。 look for 这个词组最常见的意思是寻找，但是他也有期待的意思。 Lubecki 女士想要知道 Robbie 想上的大学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而为了得到更准确的结果，电脑需要的信息啊是越多越好。 The more the better 这个短语经常出现。哎，来举个例子吧。有个人说 To tell you the truth I like money The more the better。 这人啊很老实，他说对你说实话吧，我爱钱，越多越好。
这可真是实话。哎，有谁不喜欢钱的吗？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三段。升学辅导员 Lubecki 女士向 Robbie 问了一连串的问题，包括她想学什么专业，是不是想离家近一点，以及喜欢大规模的学校还是小规模的学校等等。
Shall we begin? Major field of study.
咱们开始好吗？主修课。
I think that might be journalism.
我想可能是学新闻吧。
Location of college. Is it important to you to stay near home, or are you willing to live anywhere?
大学所在地离家近对你来说重要吗？还是说你愿意去任何地方？
I don't know. I don't think it matters to me.
不知道，我想我倒是无所谓。
That's a good answer. I'll mark the space that says unimportant. Now, size of college.I can give you some choices here. 500 to 2,000 students, 2,000 to 6,000 students, 6,000 to 12,000 students.
这个回答很好，我就在不重要那个选择上标个记号，然后大学的规模，我可以给你一些选择，500到2000人，2000到6000人，6000到12000人，12000人以上。
Here you go, Robbie. This is the list of colleges that offer the things you want.
给你 ,Robbie, 这就是符合你要求的大学名单。
挑选大学之前，先确定自己的专业很关键，也就是要先选 major。这是因为你想上的大学可能没有这个专业，或者呢，虽然大学很有名，但是这个专业相对比较差。Major 这个词既可以做动词也可以做名词，例如 What is your major? 你学的是什么专业？也可以问 What do you major in? 意思是一样的。
Major 在做名词的时候呢，还有军衔里面少校的意思。那么有人的名字呢也叫 Major。 小华，举个例来说，如果有一个名字叫 Major 的少校，你要问 Major 少校学什么专业，这英文该怎么说呢？
那可有意思了。 What does Maj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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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第一个 Major 是他的名字，第二个 Major 是他的军衔少校，第三个 Major 是动词，意思是学什么专业。
哎呦，这简直就成了绕口令了。但是啊，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啊，英语的单词有多种的用法。
Robbie 对自己想学什么专业基本上拿定了主意，他喜欢新闻专业，但是他对学校离家的远近呢感到无所谓。用他的话说，就是 I don't think it matters to me. 我觉得无所谓，或者这对我来说无关紧要，不重要。
Robbie 也可以简单地说 It doesn't matter， 或者说 It's not important to me。要是说啊，这件事对我很重要，他就会说 It matters a great deal to me， 或者说 It's very important to me。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Robbie 回答完了 Lubecki 女士的问题，电脑就根据 Robbie 的回答列出了一张单子，上面有20多所大学，这比从几百所大学里面挑选出来显然要容易多了。不过啊，即使是从这20多所学校里要选出一所自己中意的大学， Robbie 也仍然觉得并不简单。
There are at least 20 listed here.
这里列出了至少20所大学呢。
Those colleges are a good place to begin your search.
你可以从这些大学开始你的筛选。
Boston Colleg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My father and grandfather went there.
波士顿学院，密西根大学。我父亲和祖父当年都是上的这所大学呢。
An excellent university.Of course, it's very large.
那是一所非常优秀的大学，当然它很大。
Most of these colleges are located in the snow belt.
这个单子上的大多数大学都在多雪的地带。
You're right. Michigan, Iowa, Indiana, they are pretty far north. Winters are long and cold. Oh, here's University of Florida. That's in the south. Would you like to live in the sun belt?
你说对了。密西根、爱荷华、印第安纳，他们都相当靠北，冬季漫长，气候寒冷。哎，这儿还有佛罗里达大学，它在南方，你愿意生活在阳光地带吗？
I'm not sure about
我不知道佛罗里达怎么样。
Sounds like your cold is getting worse.
听起来你的感冒越来越严重了。
I think so too. Miss Lubecki, maybe I should take a look at the University of Florida catalog. The Sun Belt sounds pretty good right now.
我也这么感觉，鲁贝基女士。也许我应该看看佛罗里达大学的介绍材料。我现在觉得住在阳光地带倒是挺好的呢。
美国上大学的选择的确太多了。左筛右选的，最后还剩20多所。Robbie 好像还是不知道怎么进行下去，所以辅导员 Lubecki 女士告诉他，那就是供他开始筛选的起点 ，a good place to begin， 或者 a good place to start， 一个好的起点。
Lubecki 女士的方法是对的，要是不先筛选一下，连这20多所大学也没有，就像做好多其他事情一样，你得先做起来。否则也很难把一切都考虑得十分周全呢。
Robbie 拿起电脑打印出来的表，一边看一边念学校的名字。第一个是 Boston College， 波士顿学院，这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天主教大学之一，学校规模不算大，有10000多学生吧，但是在全美国的大学中排名不错，好像是排在第30几位。
哎， Robbie 接下来啊念到的密西根大学那就更棒了，几乎年年都排在全美大概第10名左右。就像升学辅导员 Lubecki 女士说的那样，这是一所非常优秀的大学，而且啊规模庞大，它有将近20个学院，近600个专业。美国前总统福特就是从那里毕业的。哦，当然了，还有 Robbie 的父亲和祖父呢。
不过 Robbie 对学校的排名看来并不是十分在乎，他当天的感受啊，也许使他选择的天平向佛罗里达州倾斜。
哎，那是为什么啊？
因为他的感冒啊让他越来越难受，他想赶快到佛罗里达州去，逃离这北方的严寒。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Yes? Come in.
Miss Lubecki,
Yes. Hello. You're Robert Stewart.
That's right. Robbie.
Well, Robbie, do come in. Shut the door behind you, please. And have a seat. Good. Now, Robbie, when you made this appointment, you said you wanted to talk about choosing a college. Oh, bless you.
Thank you. I guess I'm coming down with a cold.
There's a box of tissues on the shelf beside you. Feel free to help yourself.
Thanks.
Not at all. Now, Robbie, I'm going to ask you some questions, and we'll put your answers into the computer. You just need to tell me a few things that you're looking for. But the more information we can give the computer, the better. Then it will give us a list of colleges that fit your needs.
Oh, sorry.
No problem. Shall we begin? Major field of study.
I think that might be journalism.
Location of college. Is it important to you to stay near home, or are you willing to live anywhere?
I don't know. I don't think it matters to me.
That's a good answer. I'll mark the space that says unimportant. Now, size of college. I can give you some choices here. 500 to 2,000 students, 2,000 to 6,000 students, 6,000 to 12,000 students, more than 12,000. Here you go, Robbie. This is the list of colleges that offer the things you want.
There are at least 20 listed here.
Those colleges are a good place to begin your search.
Boston Colleg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My father and grandfather went there.
An excellent university. Of course, it's very large.
Most of these colleges are located in the Snow Belt.
You're right. Michigan, Iowa, Indiana, they are pretty far north. Winters are long and cold. Oh, here's University of Florida. That's in the south. Would you like to live in the Sun Belt?
I'm not sure about...
Sounds like your cold is getting worse.
I think so, too. Miss Lubecki, maybe I should take a look at the University of Florida catalog. The Sun Belt sounds pretty good right now.
Who did Robbie meet at his high school? Ms. Lubecki, the school's college advisor. How did Ms. Lubecki help Robbie choose a college? She asked Robbie some questions and then put the answers into the computer. What questions did Ms. Lubecki ask Robbie? Several, including the major field of study, location, and size of college. What did Robbie get from Ms. Lubecki after answering the questions? A computer printout listing colleges that meet Robbie's requirements. Did Robbie choose any college to apply to? No, but he was interested in the University of Florida because he needed the warm weather.
听众朋友，收听美国英语第41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 美国总统特朗普对美中达成贸易协议表示乐观，预计不久之后他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与此同时，中国代表团在美谈判时间将延长两天。特朗普总统星期五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对记者说，我认为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很大。在他发表上述言论之际，美中两国本星期在华盛顿进行了一个月来的第四轮磋商，试图化解全球这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已经持续了一年的贸易争端。这轮谈判原定于星期五结束，但由于中国国务院总理刘鹤领衔的中国代表团同意在华盛顿再停留两天，因此延长。特朗普总统表示，因为会谈进展顺利，美中双方计划在整个周末继续谈判。中方代表团将在星期天晚上或星期一离开华盛顿。虽然3月1日达成协议的最后期限临近，但特朗普总统表示愿意推迟上调中国商品关税的日期。他还预计不久之后会与习近平见面，届时可能会做出重大的贸易决定。受到贸易谈判乐观情绪的提振，美国三大股指上涨。在对待中国电信设备巨头华为的立场上，特朗普政府对外界发出了看上去相互矛盾的信号。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发出推文说，他希望美国通过竞争胜出，而不是把目前更为先进的技术挡在外面。而在同一天，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警告盟国，美国将不会与使用华为设备的国家分享情报，也不会与这些国家合作。一些迹象显示，美国游说盟友不要使用华为产品技术的努力正在遭遇挫折。特朗普总统星期四连续发出两条推文，他第一条推文说，我希望美国能够尽快有 5G 甚至 6G 技术， 5G 远比目前的标准更强大、更快、更智能，美国公司必须加大努力，否则就会掉队。他在第二条推文中紧接着说，这很显然是关乎未来的，我希望美国通过竞争胜出，而不是把目前更为先进的技术挡在外面。金融时报报道说，特朗普此言似乎表明他不愿意签署全面禁止华为的行政令，加大了他正在为美中达成协议、结束两国旷日持久的贸易争端做铺垫的预期。至少有两个委内瑞拉平民在靠近巴西边境地区与安全部队的冲突期间被打死，另外十多人受伤。报道称，事件发生在委内瑞拉东南部靠近巴西边境的格兰萨巴纳地区，那里是佩蒙土著居民居住地。目击者说，当时人们在抗议有争议的马杜罗总统试图将人道救援物资拒之国门之外。一些当地的官员对美联社表示，当安全部队的坦克开进与巴西接壤的这个地区时，佩蒙土著和委内瑞拉国民卫队以及军方发生了冲突。目击者说，安全部队使用了催泪弹和子弹，而抗议者则使用剑和石块予以回击。白宫星期五晚间发表声明说，美国强烈谴责委内瑞拉军队在委内瑞拉与巴西边境地区使用武力对付没有武装的平民和无辜的志愿者。有报道说，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将结束对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调查，并将在几个星期内发布调查报告。关于穆勒报告内容引起许多的猜测，他会让特朗普总统牵涉犯罪行为，还是会为他开脱？特朗普一再称这个调查是猎巫行动。另一个引起广泛争议的问题是，该报告是否会公之于众，还是说美国和世界其他的地方的人都无从了解特朗普总统任内的这道阴影的细节？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谢谢您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 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2月18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中共中央宣传部今年1月份推出宣教软件学习强国智能手机，引起海内外的这个关注。据统计呢，学习强国 APP 目前在中国的苹果和几家安卓商店里都是下载量最大的应用，甚至呢超过了抖音和微信等社交平台。据纽约时报报道说，学习强国 APP 的这个时尚与华丽程度可与中国流行的任何新闻和娱乐应用相媲美，堪称习近平在线红宝书，把中共个人崇拜和思想控制呢推到了高科技的一个新时代。那么学习强国 APP 精心打造，中共意在引导舆论还是控制思想？习近平的个人崇拜屡遭挫折，那么学习强国能否另辟蹊径？政治宣传花样翻新，真能寓教于乐打动人心吗？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呢，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加入我们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各位好，主持人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学习强国这个名字恐怕也是精心打造的吧。我来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中共宣传部推出这个学习强国这个软件，它真的是要鼓励人们去学习吗？学习跟强国又有什么关系呢？
那本来学习和强国没有什么关系，那学习强国这个软件推出这个名字呢，显然是当局这个精心打造，那就是利用汉语的中文的这个一字多义，因此产生这个一语双关的效果。习近平就姓习，那么学习这里的意思就是学习习近平，学习习近平思想，那么再联系到习近平提出的什么中国梦啊、强国梦啊，这么学习强国就连在一起了。这当然是个小小的一个文字游戏，一个文字技巧。以前当局就用过这种方式，比如说当年早就有什么这个微信公众号，就有什么学习小组啦、学习粉丝团啦，那这里的学习都是一语双关，都同时指学习习近平啊。其实这种做法本身这一类的文字技巧，官方也是从民间学来的。那网络流行之后，网络上很多网民发明了种种这种这一类的这些文字游戏，有的非常妙。你就像这个去年4月李瑞老先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他引用了一个很流行的一种说法嘛，叫什么毛病不改，嫉恶成习。那这也是个一语双关，这个毛病一方面也指的毛泽东，那个嫉恶成习这个习呢，当然也指习近平。那你看这两个句子本身他们之间的逻辑联系就远远胜过学习强国，字面上看就联系就强得多。另外你要看他的第二层，他引申的那个意义那就更深刻啊。那谈到这个毛泽东的问题错误不纠正，那么到头来你看最后就成了这个习近平加以继承，就成了习近平现在成了这个样子。所以你从不管是从那个字面上还是从那引申意义上来讲，那这一句这个毛病不改嫉恶成习，那就比你的学习强国那实在高明的太多了。所以现在这个中国这种做法呢，搞点什么学习强国呀，搞点这些小玩意儿了，当然他看起来是在所谓接地气，但是呢实际上我看简直就是东施效颦。
好的，那么经胡先生这么一说呢，我们知道了这个学习就是学习习近平。过去一年来呢，我们看到个人崇拜在中国已经极其几落了，表明体制内外的这个抵制是非常强烈的，但是总有人不死心。那么我来请教北京张先生啊，这次花样翻新据说下载量非凡，那么您预计学习这个效果会出现一个高潮吗？
我觉得就是下载量非凡这一点呢，能跟这个 就是各单位就是下文件，然后呢要求下载有关。就是你作为体制内的啊，或者党员或者公务员，你不下载不行，它等于有一定的强制性。那这个如果说大家都下载了，唯独你不下载，那这个大家都能看得见，哎，那这个就可能成为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下载量并不能说明什么。但是呢，你说这个学习会出现高潮吗？我觉得也有可能出现高潮。为什么呢？这高潮都是造出来的。
嗯。
啊，没有高潮也能造出高潮。那过去我们经常在文革中间经常有这个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而且这个高潮那个高潮是不断，这是中共的一种惯用的一种宣传手法。当然这一次呢，无非是加了点儿这个所谓通讯科技了，也不算是什么高科技。这个东西呢，也就是像相当于文革中人手一册的小红书，这个毛主席语录啊，那个时候不是人手一本吗？然后有问题就打开来这个学一段念一段，或者是有这个争执的时候就拿出来打语录仗。
嗯，
那这个现在看呢，也就是这么一个东西，但是呢，它的好处就是说，它跟以往的那个就是单纯的发文件呢，或者发社论呢不一样。它现在因为你人手有一册嘛，这个你或者人手有一机，也就变成它能够进入你的灵魂深处闹革命啊。这个事儿就像是比如说有啊，过去毛时代文革中间有天天读，有早警式晚会报，有什么宝书台，有中字舞，有红海洋，对，其实呢都是一些信息轰炸。当然这个信息轰炸呢，可能它又跟这个跟你的职务的这个提升啊，对你的政治表现是否积极啊这些东西是否可以入党啊，是否可以升官啊，这些东西联系在一块儿的话，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诱惑力。就是说对体制内人，尽管它是一种相互欺骗，这个基层欺骗上级，上级再欺骗到中央，但是呢这种相互欺骗也能形成规模，它也是有效。虽然我心里不信你这个，但是呢这个我做出样子给你看，假装我相信。当然也有一些可能这个学着学着真信了，变成信徒了，这种可能也不排除，但是我觉得数量不会很大。
嗯，
啊，
好的。那么除了学习习近平，学习习近平思想之外呢，我们也看到这个学习强国这个软件呢，这个应用平台呢，还有大量的中国官媒的新闻。据中国官媒报道说，官方推出这个平台的目的就是要引导舆论。我来请教胡先生啊，现代文明的社会需不需要由官方来引导社会舆论？这跟政治洗脑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中共的所谓引导舆论就是政治洗脑。
嗯，
那按说政府想引导舆论，这也不足为奇。民主国家有些政府他也想引导舆论。你说我们把有些公共知识分子叫做意见领袖，那就是说他发挥了某种引导舆论的作用。
嗯
嗯，可是这个真正的引导舆论和政治洗脑，那又是根本的区别的。那区别就在于，真正的引导舆论，那就是把自己的言论放到言论的自由市场里头。
嗯
啊，和其他的言论自由竞争而胜出。嗯，那政治洗脑呢？那就他首先就是否定这个言论自由，否定言论的自由市场。嗯，对不同意见加以各种方式的这个封杀和打压，对异议人士严惩不贷，同时呢把自己的声音这个强行的灌输给全社会，这就叫政治洗脑。嗯，那么中共的做法呢，显然属于政治洗脑，而并不是所谓的引导舆论。嗯，当然现在因为谈到洗脑呢，现在我觉得这个 很多人把洗脑这个词儿用得太过于宽泛了。
嗯，
按照现在他这种用法，你包括一般的这个很多宗教的一些这个读经啊、修行的行为啊，然后一般的政治宣传、商业广告，或者乃至于精神分析学派的那种所谓心理治疗，甚至包括所谓传销，那都成了洗脑。可是这样的呢，我觉得呢，真正的洗脑，它一定要是以暴力，而且常常是以国家机器的暴力作为依托，这是最根本这一点。那没有这一点呢，我要抢到这一点呢，我们才能够把共产党这个洗脑和其他的像刚才谈到一般的政治宣传呐、传销啊、宗教活动啊相区分。所以我觉得也我顺便呢也提醒大家注意这个问题。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人民日报》专门为学习强国啊发表一个社评，称这个平台啊已经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权威、最全面的信息平台，是干事业创业的理论宝库、强迫铸魂的精神家园。我来请教张先生，您对此有什么评论？
这个东西，我觉得。我也看了这篇社评啊，这篇社评他要求大家要创建学习组织，然后呢设有学习积分、在线答题、日程提醒等等这个管理的激励机制，而让这个学习变得有组织、有管理、有指导、有服务。这个就有点像这个传销的这个。就是胡丁先生讲的这种结构，啊，这个一般来讲，传销团体它内部也是搞这套东西，
嗯，
这个当然有一些个，准宗教或者这种团体，它也会这么搞，所以这套东西应该说不新鲜，啊，也是算是，要说起来也是一种电诈的方式，就是啊，传销和电诈的方式。那他自己说是一上线就受到党员干部的追捧，说他能够打造最好的平台，提供最优的服务等等等等，啊，这个我觉得怎么说呢，他这个东西的洗脑的功效可能就在这里，就是说越是便捷好用，越是跟你的工作啊、日常的生活相关，那他就对你的这个洗脑就会越彻底。所以像这一类的，我还注意到他还有一些个，就是传达文件和办公的功能，这样呢就和这个和这些公务员的职业可能就联系起来了，啊，比如说以前。这个还要什么？有个文件下来，可能还要开个会啊、汇报啊，或者是这个讲一下。现在就直接可能就用这个学习软件，哎，就到了你的这个手机里头。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有它的独到之处。你不能不说啊，这个在利用现代科技来进行洗脑方面。中共确实有创新，但是呢，问题是你的内容不行。
嗯，
就是咱们互联网说来说去说的，你要想抓人啊，想要抓住人，想要有受众，最重要的一点是内容。但是我觉得，如果你的内容都是些陈词滥调，都是些官样文章的话，大家也就是以官样文章和陈词滥调来看待，就是我需要应付这个差事，因为我现在端着公家饭呢，那么我只好这么做。但是呢，并不能够就让他真的信。我觉得这一点上，这个软件的设计啊，这个我觉得它到不了这程度，因为它的内容不行啊。所以中共的宣传的失败啊。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他所宣传的这些东西和现实是脱节的，你说的再好，说的再天花乱坠，再这个有远大的这个理想 但是从现实来看，只要每个人一回到现实当中，啊，你就会发现，啊，这套教义和现实的距离太大。
嗯，
所以这个也是你光靠激励机制也不管用，啊，这个我觉得从这点上来讲，这个软件是失败的。虽然它的投入很大，它的规模很大，啊，它的下载量很大，但是不能说明它能真的改造人的灵魂。
嗯，
啊，谢谢。
好，那么现在我来选读一些网友们的评论，我们听听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听众观众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宋冰仪他说，这种强制性安装的应用呢，是习近平的四不自信的表现。习学论语却不知廉耻，习学资治却不知通鉴，习学毛泽东却不知阶级斗争，四不像而已。中共的宣传机器越来越落后了。习业陈啊 XIYE 陈他说，就是用学习强脑啊，学习强国软件包装了一堆个人崇拜和洗脑思想，真的是历史倒退。 I think therefore I am 肯定是牵制思想的科技工具嘛，从最初的报纸到后来的网络，到现在呢 App 是他们一路搭媒体的顺风车的手段。学习跟强国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他们就是爱把些个不相干的字搬弄在一起，以显示他们的政治口号多么有新意。下载量估计啊，非常估计是强迫的，不下会扣奖金的。那我们就谈谈这个下载量的问题。据报道呢，说学习强国这个 APP 很受欢迎，成为下载量最大的一个应用软件，甚至超过了抖音和微信等这个社交平台。那我来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这种现象？中共的政治教育真的能够通过这种花样翻新走到人们心里吗？
这个学习 APP 这么受欢迎，这么热门，那显然它不是出自自然，不是出自自发，而是出自人为，而出自这个当局它的强力塑造。那么刚才张立凡先生也谈到，那据我的了解呢，确实这个在这个怎么样把这个推行下去，那当局是下了很大很大的功夫，包括很多强制的命令，你像党政机关呐、各级党组织啊、一些公务员啊等等，包括一些高校的学生，那他都是必须得下载的啊，必须得有时间去学习的，而且有他要搞积分的啊，那么积分呢，对于你的这个这个升迁呢，都有很大的一个直接的影响，也就是在这些地方呢，当局采用了很多这个奖励和惩罚，或者变相的奖励和惩罚，从而呢才造成这么种效果。而尤其是网络，我们都知道，那过去这个当局就在网络上下了很多功夫，培养了大量的这个水军、五毛，还有什么网评员，还有网管等等啊。那么在网上你要虚张声势的成本很低，很容易就做到啊。那么当局想用这种虚张声势、花样翻新。我想他达到那个深入人心的效果，我当然觉得非常可疑。当然这里呢也并不排除在对有些人来说，在有些一定的时间内它会起到某种作用，因为你按照这个一般的这个社会心理学，大家也都知道，如果你整天听到的就是这么一种声音，你看到的你周围人讲公开讲话讲的都是那么一种声音，久而久之这个声音就在你的脑子里就很深入了，然后你随时想起来的就是这种声音，哪怕你不由分说，不管你是不是喜欢它，到头来呢你很可能就把这种声音就变成了自己的声音。所以当局之所以不厌其烦的，在毛时代我们就有很多的体会了，之所以要不厌其烦的搞这么一些他也知道是所谓形式主义的东西，他就期待这种东西所造成的一种这个心理效应，他也不指望人们呢真的去信啊，但只要你们表面上都在说，表面上都在这么做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就达到他的目的。也就是说呢，就像人的思想、人的言论一个道理嘛，就是你尽管你由于搞政治迫害、搞言论治罪，很多人不敢讲自己的心里话，只能对外宣讲的话呢都不是自己的心里话，但是这个对某些人来说， 它久而久之就会发生变化。那你如果你不敢把你所想的变成你所说的，那到头来你很可能就把你所说的变成你所想的了。
嗯，
你重复官方那的话，久而久之那的话就成了你自己的话了。那么另外它至少呢，它还可以造成一种所谓这个威慑效应，就是你看到你周围都在说那套官话啊，哪怕你心里有异议，你就有点心虚了，你觉得好像这个是不是我都四面楚歌了？你看别人都是那个调子，那是不是有我这种看法太少了？那一个人他要对自己看法，他要比较坚定，除了少数特殊这个有很那个少数人之外，多数人他是看周围反应的。如果周围人都附和他，跟他观点一致，他心里就很踏实；如果周围人都说的相反的看法，他心里有点就有点没把握。那么，所以他这个当地这种做法呢，因为我们经历过毛时代在这一方面做法呢，当然更是无孔不入、登峰造极啊。所以对他的能够达到什么效果，我觉得我们还是有充分的估计，以及这些效果会有多大的限度，他最后怎么样会怎么破产，我想这个都是这个有前车之鉴，可以引为教训的。
好的，那么为了鼓励学习，刚才胡先生和我们一些网友都提到这个问题，说为了鼓励学习呢，这个应用平台呢实行了这个学习积分制度，并能用这些积分呢在学习强国的升级版上兑换这个礼物，这是公开的奖励机制。但是正像刚才我们的这个两位嘉宾以及呢大量的网友提供的信息说呢，这个背后其实还有一套强制性的机制。那我来请教张先生，您怎么看学习强国 APP 这个受欢迎的这个现象呢？
这个就是现在是各省级的宣传机关是在一月中旬都下发了是关于组织开展使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的通知啊，这个呢是一个文件下达的，所以从这个文件来看，它就要求下属各机关都要组织全体党员开展学习平台的这个使用。
嗯，
然后我在网上也推荐了这条新闻，然后我看网友们就在谈这个问题，他们说一个是谈到就是强制下载，不下载不行，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有的单位呢是要求每天必须有16个积分啊，没有这个积分就影响到对你的绩效考核呀，对你的这个思想考核，所以呢我想这套东西呢肯定是有用。那当然这个所谓礼品这些肯定也有一定的诱惑力，当然这个是什么礼品现在也不知道啊，
嗯，
还没有看就是报道说谁得了什么礼品，但是呢这个我想积分跟礼品的诱惑啊，那个在互联网上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现象，那我想在这点上可能也能起一点作用。起码是这样，我按你的要求比如答了题或者争取到了积分，我就可以赚取。所以呢这个事儿呢就是哎，哪怕你是在骗我，我假装受骗，然后呢我按你的要求做了，我的积分拿到了，然后呢我再骗取你的礼品，我觉得其实就是一个相互蒙骗的这么一个关系。
嗯，
而且我也注意到最近这个宣传，就一些专家也在为这个中共的宣传设计，比如我看到有一个学报上的论文就说，哎，这个论这个格佩尔的这个宣传模式对这个现在我们这个宣传的这个启示。
嗯，
啊，他还是很认真的在考证格佩尔的宣传怎么有效。
嗯，张先生，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宣读网友和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们提出的所有问题，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求是杂志为何再推习近平党比法大的讲话，以及翟天临事件暴露多少权贵现象？欢迎收听收看，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